惧怕带来抗拒。对人的惧怕是青少年抗拒辅导的主要原因，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最常见的是以下几方面。青少年常常会感觉辅导像是一种惩罚，他们把辅导员看作是另外一个家长的形象，因此他们抵制辅导。辅导的概念会带来一种污名，对辅导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过去所经历的负面辅导常常会引起他们的抗拒，有时候他们还会感到尴尬。年轻人渴望被理解，但他们通常认为成年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就导致不信任，带来对辅导的抗拒。抗拒辅导的青少年常常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会想他们是否是唯一挣扎的人，这会给他们带来绝望的感受，这种何必麻烦的态度会带来抗拒。为了准备好面对一个抗拒的青少年，在你开始与青少年会面之前，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搜集相关资料会很有帮助。为了全面的了解这些青少年，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他们的历史。青少年常常是不可靠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视角有限，又常常抵挡辅导。下面是一些需要向父母询问的很重要的问题。最近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呢？他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这只是一个新的问题吗？他有没有被诊断出精神障碍？他在服药吗？要询问一些细节。在应对学校生活、同伴关系、教会生活、个人爱好和体育运动方面，他表现得如何呢？你的婚姻或者家庭问题是否对他产生了困扰呢？他最令你在意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比如不愿意倾听、孤立自己、情绪浮动、自杀倾向、药物滥用、不当性行为等。在你接近那些对辅导有抗拒的青少年的时候，父母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起始点。有了这样的背景，你会更加清楚地知道，在你和青少年最初的讨论中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同时这对于建立彼此的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案例：一个抗拒辅导的14岁女孩。这里有一个辅导案例，刚开始的时候她对辅导很抗拒。在开始辅导之前，孩子的妈妈跟我说这孩子在学业上很失败，对父母充满愤怒，而且反叛父母。在家庭中，他把自己孤立起来，孩子会告诉老师他的妈妈打他，这是真实的情况。儿童保护服务组织曾就此介入调查。这个14岁的女孩走进我的办公室，环顾四周，似乎留意到一些基督教主题的装饰，然后对我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邀请他就坐，并且对他说，没关系，我很期待认识你。在我30岁之前，我也是 无神论者。听我如此说，他看起来很惊讶。在对圣经辅导员的厌恶背后，我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他的害怕。他明显希望冒犯到我，然后就有理由缺席辅导。相反的，我却邀请他跟我讲讲他的故事。他谈到了家庭关系的问题，在学校的不安全感，与同龄人的冲突，也谈到了这样的一种坚持。他认为14岁的自己已经做好了从未成年人中获得解放的准备。他急切地想要寻求独立的原因是希望远离那些给他造成各样麻烦的人。他告诉我说，他不需要辅导，他只需要摆脱他的父母。这又揭开了一个关于家庭功能失调以及各种层面苦恼的更大的话题。我一直听着，适时地插入一些触及内心的问题。我让他跟我讲讲是什么在困扰着他，然后我又听到了更多的内容。最终他崩溃了，流了许多眼泪。这时候我有机会问他是否了解福音，他说是的，因为他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会中。他告诉我，他记得几年前的阿瓦纳经文，那时他还经常参加主日学。然后他承认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坦白说，当我说那些话时，我希望你会生气，然后我就不用留下来接受辅导了。福音会打破抗拒。在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开始进入到寻求上帝的话语来解决他的恐惧的进程中来。我们从对人恐惧这一问题开始进行基本的教导。谈到什么是对人的恐惧，以及如何解决惧怕人的问题。加拉太书1:10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点。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就带来了关于福音细节的讨论。他在理性上已经理解了福音是什么，但也承认说，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福音，因为他之前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些故事。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如何将他自己的故事与在圣经中发现的救赎故事相融合。我相信他对辅导的态度已经软化了下来，因为我们开始能够触及新的问题。结合我从他父母那里了解到的背景，我已经准备好要解决他的恐惧问题，并给予他盼望。对人的害怕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问题，因为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常见。我们开始谈论它在人生命中的表现形式。我简要分享了一些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挣扎，这样他就会把我看作是一个导师，而不是一个有权威的人物。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开始了一段潜在的、富有成效的旅途。我们没有就每一个需要触及的问题展开讨论，以便解决 他所面对的挣扎。但是我们确实谈到了福音，并且他听进去了。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惧怕。诗篇33篇4节。